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星期五的时间，艺术人生，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走威。那今天呢，我们的艺术人生其实讲到的是钢琴的人生。今天我们这位的嘉宾，他从9岁半开始学习钢琴，1988年考入了长沙市11中音乐班主修钢琴，2004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的音乐表演系，2008年毕业就职于芙蓉区小学的音乐教师，一直到现在。所以说钢琴和他的人生真的是有非常密不可亲的关系。那今天也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刘金来到我们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欢迎你。
嗯，你好左威，你好大家好。
刘金，那我想问一下，就当时你学钢琴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因为我跟你其实也不妨跟大家说，我们是小学同学，真的是知根知底。但是我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记得你已经开始学习钢琴了。所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你学习钢琴、接触钢琴的呢？
嗯，小时候的话，这应该说是我爸有一个这样的梦吧，他很爱好艺术，然后当时说钢琴是乐器之王，所以学这门乐器是比较好。嗯，一个契机是那个时候学校有那种二课堂，然后我爸爸在里面有教那个电子琴。嗯，我就是好玩吧，觉得哎这个乐器好有意思，然后就在爸爸的这个指引下学了电子琴，直到9岁半以后就转而正式的进入钢琴。
哦，所以说你接触电子琴的时候还更早对吗？还是更小的时候？
对对，更小的时候，应该算是7岁的样子吧。
嗯，所以我觉得吧，有父母亲的引导真的很重要。因为刘金的爸爸刘老师也是做教育的工作，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人民教师，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会不会也觉得影响非常的大，对你自己的包括说职业的选择还有音乐的选择方面？
有很大的影响。就小时候的时候，嗯，可以经常的看到爸爸在那里挑灯夜读，挑灯给学生批改作业。我觉得哎，教师这个职业很让人敬畏，我自己也心生了想当一名教师，所以我毕业以后我也当了一名教师。
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真的是梦想成真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嗯，那我问一下刘金，因为很多时候小孩儿、背着父母亲引导，或者甚至是最开始自己很喜欢，可是因为练琴也是由于枯燥的或者是很艰难的重复，会有一种逆反的想放弃的情绪。在你现在回顾起当年的学琴的生涯中间，有这种感觉吗？有很多次觉得很逆反或者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嗯，在当时的那种状态下吧，是会有的。而且嗯，经常会觉得练琴，首先别的小孩子在玩，我不能玩，那我会觉得哎，我挺羡慕他们。然后是练琴，它是机械式的重复的一个旋律的练习，那么当这段旋律我一直练不好，我可能重复20多遍以上哦，那么我就会开始烦恼，我就会开始有情绪。
对呀、我觉得练琴孩子的苦处难处可能是不练琴的小孩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的。因为就像以我为代表的不练琴的小孩来说，我看到的是你在钢琴面前那么优雅的、那么投入的、然后翩翩起舞的手指，然后流畅的音乐从指尖流淌而出，我觉得是多么美丽的画面。可能完全没有想到在那个流利的乐曲背后，你需要多少次的重复或者是艰难的排练。
嗯，对对对，对于学乐器的孩子来讲的话，真的是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这个不光说是你要有天赋，那么你的时间的积累还有你经验的积累，这是相当重要的。
嗯，哎，其实你提到了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天赋还有后天的积累和勤奋练习。嗯，刘金觉得自己在音乐和钢琴方面，你觉得你是有天赋的小孩吗？当时
我当时可能没觉得自己有天赋，但是现在就是回过头来我来想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当时还努力一点点，多付出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会更不错的。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学琴这个思维能力，还有学琴的能力，还有这个练习的这个速度，各方面都还是优于别人的。
是呀是呀，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啊。我记得我们俩有一段时间，包括可能现在都会有一点互相羡慕。我说哎，我真的很羡慕你可以乐器那么好，然后就那么优雅，然后你可能也羡慕我学习成绩比较好，然后就考试啊比较的顺利。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更适合自己的天赋所在，对吗？
对的，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影响力。
多说一点呢，影响力。
就比如说当时小学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因为你的那些行动能力还有你的优秀，带着我非常的对学习感兴趣。我一直在说，如果中学时段我们俩没有分开的话，我觉得我的成绩学业应该会因的指引我会更加的进步。
哎，我也希望就当时我能够多受你的影响力来学一个什么乐器，这样的话我现在就不会、
哎、对对对，也许我可能就把你引导到这条路了。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哈很有意思，因为从现在这个点来看，包括说你看刘晶你的工作，在芙蓉区小学的音乐教师，然后到你读的大学专业，然后到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你是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可是就萌发出了那个小种子，现在长成了一棵大树。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特别特别的奇妙，我们在小时候会做的一些不经意的事情，可能会影响我们很长远的时间。
是的是的。
现在回顾起来，小时候学琴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其实小时候学琴印象深刻有很多。因为当时的话学琴的孩子基本上不是流行一句话，就是奉行着什么笨棒底下出人才。基本上如果说小孩子不听话，那个时候可能教条主义和那种身体上的一些可能家长的教育方式啊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他更多的会用一些武力方面的事情来使小孩子来练琴，因为这毕竟是个很枯燥的事情。那么小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不管是去哪里，不管是过什么节或者是走亲戚也好，我必须是要在家里把琴给练完了，这是个前提条件，我才能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我觉得是不太自由。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一个曲子真的就练不好，那然后可是比如说到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走亲戚吃饭就要开始了，要所以你就难道要待在家里一直练完才能走吗？
对的，我是必须。我那个时候练琴的时间点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天不管你的学业，你必须是要有2个小时，就一个小时中间休息一下喝水上厕所，然后再继续一个小时。那么如果是星期六星期天这种时间，那么必须是上午或者下午加在一起，你必须是要有4个小时的时间的。那就是算过年我也是这样子。
难怪积累了那么多的这样一个时间啊，这不是有一个定律吗？那个想一下啊，1万个小时的那个时间定律，你重复反复练一件事情，可能你就是每天每天你想2小时，或者有时候可能还要更多哦，这样积累下来。
是的。
那另外一个我又想起中国特色，就可能我们在家庭集会呀、朋友集会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家长会特别的流行让小朋友来表演节目，因为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儿。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被请表演节目。
有，也是因为学了这个乐器。当时小学时候毕业的话，就整个年级嘛，我们就选了会乐器的孩子，会电子琴的有的是，那么来临时我是学钢琴的，但是又不可能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钢琴在那里演出，我们是在一个音乐厅有演出，那么就选了会键盘乐器的，我们就统一都来演奏电子琴。这应该算是我小学记忆力最深刻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的自豪，当时我是在中间最优秀的那一位。
哇，那有没有当时是不是家里很多人都去参加了去看？
不多，大概就是6-7位，而且当时的那个 情况是我已经就是当时我们是第一批可以那个电脑派位录取的，我当时是已经提前就被实习中的音乐班给录取了，我已经提前考入进去了，所以我当时那个晚会对我来讲其实感觉是一种展示吧，对我这么多年学习的一个积累的一个展示。
对，而且也像是一个庆祝会一样，因为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已经不记得我是第几批了，我也不记得就是特别顺对你说到的那个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对我来说反而是印象比较模糊的事情，因为我可能只是里面的一个背景板或者是一个观众，所以我的确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你说到你的这样一种心态，然后当时的状态已经都提前录取了，也去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我觉得在那样一个时候真的有种庆祝的胜利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轻松快乐。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轻松快乐。
如果每一个学琴的人都能够从小孩子开始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瞬间，让他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能，庆祝自己的努力，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觉得这是提供小孩子提高他们学习兴趣的一种方法，让他们觉得哎，我学习这么努力，平时那么认真，在一些关键的时候还是可以发光发热发亮的。
对的，现在的小孩子的平台是非常多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元旦和一个六一的两种庆祝方式我可以展示自己。但是现在的小孩子有很多很多的培训班，他们会不定期的按月或者按季有一些庆祝活动，而且比赛的形式也非常的多，机构也非常的多，所以他们的展示自己的平台空间也非常的多。
所以说时代在改变，然后包括说学琴教育的方式还有展示自己的方式也是与时俱进。
对对。
那说到参加比赛哦，刘晶小时候有没有去参加一些比赛？
有参加过那个音协的考级，然后有参加过一个具体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就是一个这种钢琴的一个比赛，有参加过比赛。当时的话我还记得，有很多的小孩子，当时是可以在那个围成一圈，就在现场，我们是可以看，也可以看别人演出的。现在的比赛可能更多的会有一个小房间，然后评委坐一排，一个一个的进去候场，可能不会是那个公开式的，大家都可以听到可以看到。
那你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像以前的那种公开大家都可以看到知己知彼而且互相欣赏学习的那种更好更科学，还是现在这种小房间一个一个进去会更合理呢？
以前的那种公开的会公平公正一点，而且现在有一些机构它是在那种音乐厅举办的，像那一种的话它是可以就是有公开的，选手是可以坐在下面安静的听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比赛的话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在比赛过程中间可以见识到别人的一个优点和水平，去了解一下不同人的风格和方法，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很好的过程。
是的是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当你的对手跟你弹的是同一个曲目的时候，哎，你可以在中间来评论和评比一下，哎，他的优点在哪，我的优点在哪，那么我们两个在同时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是不是他的会更加合适，或者他的处理方式是更好的。
那会不会有时候刚好那个人跟你的是同一个曲目，你可能就是那手指也跟着他的那个节奏开始动起来了，就像脑子里这样回顾我自己会怎么弹那样的感觉。
会有会有，你心里也会跟着他一起唱，并且你还会想，哎，这个地方我可能比他弹得好，哎，这个地方他可能没弹得很清楚，心里会有不断的那种暗示，也会有不断的那种想法冒出来。
考试的话我在想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准备是一方面，但是其实心理的状态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钢琴考级的过程中间，你的感觉呢？
我在钢琴考级的过程中间我不紧张，我甚至于可能对考级的这个印象我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我们中学的时候，我的那个中学它是一个艺术班，它也是个特长班，它每一个学期都会有一个汇报，专业汇报，就针对于我们自己班的同学 家长也可以坐在下面看，每学期都有，这也是一个锻炼的平台。相对而言，在那个平台上我可能会比较紧张，而且我老师会经常说我的那个心理素质有一点问题，就是会发挥在赛场上面和在他家可能会有一点稍微的偏差，他可能更倾向于就是哎，在家里面，在我的房间里，哎，我听你上课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很好的，怎么一到那个比赛台上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失误。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知道有时候一些选手，比如说演员呐，或者是一些要比赛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专门不是要自己的家人来说你不要过来，嗯，他们就说特意嘱咐你不要过来，因为怕影响到我自己。嗯，
他会有点紧张，因为当时在那种环境是所有的同学都在，所有同学的父母在，你的父母也在，是那样的一个场合上面，那么心里就会有一点点的负担吧。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我当时理解为还是自己练少了，我觉得我如果更付出更多的时间努力，我有99%的把握吧，我可能觉得我不会有那个心理因素的影响。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可能是我要背诵一篇课文在一个朗读英语大赛中间，然后呢我可能在家里背了100遍，那我在台上的时候第一遍可是我已经是自己的101遍了，那这个时候可能那些紧张就可以被降到最低化，以至于别人看不到你很紧张，哪怕你小小的紧张你自己都觉得我肯定没问题，然后别人也觉得哇他好像特别流利。
嗯，对，是的，其实这跟你背后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嗯，你觉得付出像比如说你要准备有多少是个够呢？因为我总觉得你也可以练10遍，你也可以练50遍，也可以练80遍，这个怎么样会觉得够了就是够了呢？
嗯，其实在音乐领域中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够了，我们所追求的你每一次的演奏它可能跟前一次它都是有区别的，没有100%完全的每一次演奏你都是完美的，或者是不失误的，或者是最好的，我们只是追求更好。
嗯，刘金，你以前在学钢琴的过程中间也从事了不少的老师，现在自己呢也是一线的音乐教师，那你觉得学钢琴什么样的一些理念是你比较推崇，你觉得是适合学钢琴，尤其是适合小孩子从比较小的年纪开始来学钢琴的方法和态度？
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进入一个瓶颈，是跟家长沟通的瓶颈，就是在中国的孩子学钢琴他们都有一个功利心，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跟老师说我就是一个兴趣爱好，我不要求他以后怎么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到同级别的孩子，哎，那个孩子怎么考了级，比如说考级这个事情，他们的功利心就会开始有，我一定要考级，我的孩子一定要过到什么什么样的级别才行，那么你的孩子没有那个没达到他不干，他可以爬高，他可以跳级，他会以这种方式，那么这是很不利于孩子的，那么就为了考级你这半年可能就练了那么3-4条曲子，有的孩子可能甚至于1年才练1-2首大曲子，而且他会不以他的程度为基础来跳跃级别来考试。
嗯，因为是为了结果的导向性，要考一个比较高的，听起来哇好厉害的级别，然后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技巧型的应试型的，甚至会有点填鸭式和强迫式的，让他去反复肌肤
的
重练那么1-2首曲子，所以可能到时候在考级的时候他能够弹那2首曲子弹得特别的好，可是再给一个甚至级别低一点的或者是不一样的新曲子让他临时弹，可能就会弹得断断续续，没有这个能力从零开始。
是的，是的，他很大一部分程度是老师在一个一个音给他指导，然后他是通过老师的指导他来认这些音，他不是通过自己的积累和时间的积累。那么当我给他另外一个同类型的曲子，他好像就不太认识那些乐谱了，他都不认识，甚至于节奏也不是很准确。
对对对，所以说他其实是缺乏一个真的举一反三的能力的，这可能是比较机械性的死记硬背了这一个曲子，但是各方面的重复的是不行的。
是的，其实不光是说小孩子吧，包括现在的高考也是，有些孩子他的主修非常棒，但是他的副修他要加分，他可能这个1-2年才开始学钢琴，他就要弹一个比较高超的曲子，那么他就会利用这几年的时间 前面一年的话，像我们一年可能就是给他把基础稍微打扎实一点，然后到了后面一两年就会是磨取。
那这样磨出来的成果，就以你的了解来说，磨成功的人通过这么短的时间去考一个，其实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考级，通过的可能性大吗？
如果以他的实力来讲，可能是比较勉强的。但是在听觉效果上面会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因为起码它是流利的，它是通畅的，它是有情绪的，但是你换到另外一个同级别的曲子，他立马通过他自己的独立能力来演奏，他就不行，他就离不开老师，等于这些知识点就像您刚刚说的，你是填压进去的，只是那一时的。
是的是的，可能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啊，不管是在钢琴的学习还是说做数学题目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真的明白的话，那你就可以举一反三，如果你没有弄明白，可能你第一个可以，第二个就不行了。
对对对，其实学乐器它的思维方式跟学习是一样的，它同样需要的举一反三，它同样的不是只是去看这个音符去背这个字，它其实也是有关联的，它的前后音是有关联的，它的结构也是有关联的。你像我们有时候学到后面，就是我不用去数那个线条它音在哪里，我只看那个结构构造，我就知道这个音在哪个地方，它是什么音。
那你觉得当时一些家长他最开始的时候说啊，我只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我希望我的小孩是喜欢音乐的，然后可以享受音乐的，你觉得这是初衷，是不是本来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初衷，是这样想的，只是在后来的过程中间，尤其你提到的是与他人的攀比过程中间迷失了最开始的初心？
是的，会，因为现在的妈妈们在一起谈论的更多的都是自己的孩子如何优秀，或者我的孩子学了什么，也还有的妈妈就会影响在这个年龄段应该去这个地方学会比较好，你怎么还没有让你的孩子学习，那无形中间没有学习的那个家长他就会觉得哎，我的孩子是不是比同龄人好像就稍微低一点，我是不是也应该跟他一样去报个班，或者是我也应该跟他一样去学一个什么特长，这样子的话哎，我的小孩子跟同龄孩子来讲哎，他没有偏差。
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很现实，真的是，哪怕我作为这个新手妈妈，我听到可能过了几次别人说哎呀我们家小孩已经可以这样这样这样了，然后你觉得哎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为什么我家自己的孩子就还不能够什么都不行，或者差那么远，就自己觉得第一是自己面子过不去，第二也觉得那孩子不能够落后，然后就把大人的这个面子和压力可能就强加给小孩身上了。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应该说为了大人的一种虚荣心而强加压力给孩子。
跟小孩沟通的时候，父母亲跟小孩沟通的时候，你觉得关于恋情啊，或者是跟小孩说你现在的吃苦会为了将来有一天怎么怎么样，就你觉得这种沟通能沟通的成功吗？
我家小孩子现在就在开始学习钢琴。刚刚你问了我一个问题，多大年龄段的孩子适合学钢琴？我首先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摆在后面。首先第一是家长，你的决心，你有没有陪他的决心，而不是说我把他托给某个老师，然后老师去练，不行的话哎，我花更多的金钱，我让他一个星期多上几节课，并不是，首先是你要陪伴他。那么在一个没有音乐基础的家庭的话，然后你又没有时间去陪伴他练琴的时候，你最佳的一个练琴起点是6岁以后读了一年级，这样子的话他在学校他有一个坐心，一节课他们有40分钟时间，那么他可以坐得住，然后学校一年级他是有规矩在这里的，那么他学了小学生的行为准则，他会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而如果家里是学了音乐的，有音乐底子，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名钢琴老师，或者我是一名音乐老师，那我可以稍稍提前一点，我可以在4岁半到5岁这个时间段，我会提前一点来开始给他起步。
现在刘军的女儿多大了？
国的宝宝现在五岁，刚刚五岁几个月吧，但是他学钢琴，我衡量了一下我自己的时间，也衡量了一下他的接受能力，我觉得就是我是四岁半开始让他学习钢琴的。
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就你自己本身就是学钢琴教钢琴，然后还可以教自己宝宝，就在家里可能就可以直接开始练，对吧？这种
对
啊，
而且他还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环境氛围，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他有看那些哥哥姐姐们在练琴，有时候他还会跑出来说一句，哎，他那个地方不对，因为他听我说的比较多，这也是一种耳濡目染式的一种教育吧。包括现在我没有教他声乐哈，但是我可能跟别人在上课的时候，他突然的哪一天他就可以蹦出一句，哎，你教过的曲子，他就自己会，而且不是你在手把手教他，他只是在外面听见了而已，他就自己熟悉旋律了。
嗯，这种真的是有像春风化雨一样的耳濡目染，慢慢去比考试的这种死记硬背真是不一样的一种影响力。
对，要好很多。而且就一开始我是对他没有要求的，很多的家长包括我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家长每次跟我反馈就说，老师他在家里练了多少多少遍，其实我是很怕听到变数的。你没有一个目标，你每一次练琴应该给自己制定目标，就像我的宝宝，我从来不会跟他说你今天要练多少时间，我没有时间这个观念去框死他，所以他不会，妈妈我练了多久了，我有这么长时间吗，他不会，他从来不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对他的要求就是，首先你今天要弹几个曲子，你要弹到什么样子可以了，你就可以下课，你哪怕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完成了我的作业量，好，你就可以走。不一定说你半个小时能完成，我非让你坐在这里完成一个小时，或者再哎超出你的练习任务再多练一点吗？你既然这么厉害，其实这是不太科学的。
对，小孩就没有动力了。如果说我提前完成还是要继续再练，那我下次干嘛不慢慢练，懒懒的练？
是的，是的。
小孩其实很聪明的，这我想起好像有一位妈妈教小孩说，教他的宝宝练写字，也不是说一定要写多少页多少遍，而是你只要写到了一定的标准，我觉得合格了，你如果这个写好了两遍就可以，没写好你就要写二十多遍，你要继续写，就这种不
是
以量，
是的，是的，是的，
而是以质，
是的，
然后来定。
对，
你刚刚说到了就是小孩练琴妈妈一定要陪，那在你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陪你呢？
我现在就是在反观我爸爸小时候对我的练琴态度，然后在我崽崽的身上我就会有所吸取教训。当时我在练琴的时候，小时候因为我是以电子琴起步的，那么我其实已经开始优于别人，我已经会五线谱了，我有一定技巧了，所以那个老师他才会愿意收我。我回想起来，我好像练琴没有坎坷的路程，我就直接就这样上去了，一步一步走。而且当时就是几乎回课，我就一个星期我都能把老师的课全部回好，而且都是打勾打星的那种。
哎，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用电子琴作为起步，再转到钢琴，它有什么利弊呢？你说到的利处可能是五线谱和开始的入门快，那你觉得会有什么弊端吗？
弊端的话就是一个就是键，电子琴的它的琴键是比较软的，而钢琴它是木头的，那么你会转到钢琴上面，你的手会没有力量，你会软趴趴的，而且你的手指是容易折纸和撇纸的，应该说最大的那个弊端就是在这个方面，而且你触键的那个方式和手感它也不一样。它唯一说电子琴起步它能帮助你的就是一个是节奏，一个是认识线谱。
明白。而且你说到可能在白纸上作画和已经在一个纸上有一定基础上的作画，你要是不好的习惯，包括说你的键的感觉，对，就可能这方面要调整，对吧？
是的，是的，它很难改。你像如果说你刚刚打的比方在白纸上面，你如果有个点点，那你还要有高超记忆，你能把那个黑点点变成一幅美丽的画。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记忆的话，那个点点它就成为一个污点，它很难被抹掉。
明白，明白。对，那我们回到刚刚你说到，就是你反观自己小时候，被爸爸督促练琴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现在进行一些调整和修饰，那主要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首先第一，我崽崽在练 宴请的时候我是不会再玩的，我会陪着他，然后我会要求家里的父母，就是你的电视机声音能不看就不看，或者把它减到最低，不影响孩子的恋情。然后在中途不允许爷爷奶奶进来，比如说哎你要喝不要喝水呀，或者是那种长辈式的关爱，时不时的怕他什么没有吃得饱啊，口渴啦，对，就怕这一些，我说你是不能进来打断的。如果说在这个我和宝宝在恋情的过程中间有发生冲突，那么爷爷奶奶也是不能来，或者你是不能进来的，不管我跟他发生什么冲突你都不能来说。因为在小孩子这么小嘛，你让他坐那么久，他会有一种逆反心理，这是很正常的。而我们家仔仔他没有那个时间观念的逆反心理，就是说你谈太久了，他的心理就是我不想重复的弹很多遍这个曲子，而且他有他的小心思，你让他从这个小节来弹，他可能就想从头到尾，他一直就想从头到尾。我就说你这个方式是不对的，但是他不会认同，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要按他的来。当我们俩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那么我们两个会有争吵，也会有一些肢体的一个冲撞吧。但是过后我会跟宝宝分析，你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而且我会首先有一个态度，我会道歉，我会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妈妈不应该刚刚打了你，但是为什么你会被挨打，原因在哪里，我会跟他说清楚，然后跟他分析怎么样恋情是比较好的，那你尝试一下妈妈的这种方法是不是比你自己好。那么他说是的，妈妈你这个方式是比我自己的那个方式要好的，他会讲。还有一点是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当一个幼儿在看待，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跟我是平等地位，我们就是朋友，我觉得可以跟他讲道理，他听的，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妈妈们说他那么小他怎么懂道理了，他是听不懂的，我觉得不对，小孩子他听得懂你说什么，只是在他要求的时候他不会听你的，他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听你的，他就听他自己的，但是过后你不凶他，你好好跟他沟通，他是可以跟你交流的。
对，我觉得
这有点像，
没错，你说
这有点像你就是国外嘛，你们国外的那种教育理念，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沟通方式。
对，我觉得你把小孩当小孩看的话，他就是小孩了，你把小孩当大人看，他就可以慢慢的行为的理解啊，各方面可能更像一个平等的大人。对，然后你说到你跟女儿的沟通中间，包括说学琴的沟通中间，我觉得你能够跟他道歉这一点挺难得，因为很多人都不一定拉得下脸去说我做错了，
是的，
能够道歉。
是的，关于道歉这一点，其实从我仔仔两岁多他跟我就开始有互动有沟通，说话就还比较的清晰的时候，我的家人就跟我说过，为什么你要道歉呢，你是长辈，你是父母，你是没有错的，我的家人有跟我这样说。而我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虽然是长辈，但是我不是不会犯错的一个人，是人都会犯错，我也会犯错，我觉得我犯错我就要跟我的仔仔道歉，那他就知道妈妈错了，他会给我道歉，那我错了的时候我同样的也应当给妈妈道歉。
是的，是的，我同意你，这可能是不同的年代的人，对于说面子呀，然后尊严呐，然后对于事实，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是就事论事，然后不是就人论事，然后做错了的话，不管是谁，长辈也好，都得认错。但是可能长辈
的
话就觉得，我既然比你大，对吧？哪怕是错了的话，也不要说出来，这个很没面子。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跟他还有一些小互动，就是每天我们俩都要抱抱，每天我们俩都要亲亲。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也是属于国外的那种教育方式，就是让孩子感受到你是爱他的。
对，爱的语言中间的一种表达就是肢体的表达，对，还有语言的表达呀，然后鼓励呀等等的，对。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 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我想问一下刘经理，就是学习钢琴对于你来说生活有了什么样的影响？你觉得
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吗？
对啊。
首先我觉得很充实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它确实是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而且在对于美吧，我们要求说是美育，我觉得对审美这方面我也一个很大的提高。其次就是我会想到我老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我会去翻一些我感兴趣的一些歌曲，我会在家里弹。我觉得我老了以后的生活都会比别人丰富很多，因为我有音乐在这里，我每天可以练习，我可以去参加各个不同的那种社团呐，而且不会感觉到孤独，这是我觉得音乐给我带来的一个力量。
所以说其实音乐对你的影响真的已经超过了功利化的哎考了什么级怎么样，而是你真的感觉到它的乐趣。
对，我是真的感觉到他的乐趣，甚至于现在的话，我刚也说了，我回顾以前，我会觉得我还要更加的努力去练琴，而觉得现在我很想练琴，但是可能因为工作，因为孩子，我可能花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会比较少，那我就只能去看一些音乐的书籍，提升我自己教孩子的这种艺术修养，还有这种钢琴的能力吧。
有句俗话叫做教学相长啊，就是可能是你的教和你自己的学会互相的促进，尤其是你现在作为一个音乐人民教师这样一个身份，每一天都会在一线的工作岗位上去做最坚实的这样一个接触工作和教学工作，我想可能每天其实都能够感觉到一些成长和进步，对不对？
对，是的。
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你的现在目前音乐教学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好吗？不管是可能是让你感动的，让你惊讶的等等的一些故事。
让我感动的有一个孩子吧，他正好今年也是非常的出色，他考起了那个西海音乐学院。他是我中间接手的一个孩子。他的家住的非常远，他家其实住河西那边，他过来可能要折腾个一个半小时的样子，就只是说路程，还不说上课时间。但是这个孩子他很积极。第一次我接触他的时候，我就听他弹，他弹的是一个那个贝多芬的悲怆的第1乐章，当时我就说，哎，你这个情绪好像完全不太对，然后我就在跟他分析，他也很赞同我的理念，因为高中生他其实有自己的一个理解能力，他是知道这个老师他的教学对他来讲，哎， 我是不是更能够接受，我是不是能更能够听得懂，然后这个老师说的这个关于钢琴方面的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的，他其实是有一杆秤的，他能够评判的。当时我听到他在谈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孩子有点可惜，他并不是自己能力不行，而确确实实是因为老师给他处理的地方是有很明显的错误的。那么经过一两年，我只带了他两年的样子的调整，然后他今年就能够考起星海音乐学院。我觉得这个孩子是真的很不错，而且每一次很主动的跟我说，老师我要多上课，老师我想再多留会儿，我还想再听你说一说。他是唯一一个自己很主动的孩子。
老师遇到了这样一个很有主动性的孩子，可能也更愿意多教一些时间，多待一会儿，这样的一个状况吧。
是的是的，对对对，像这样的孩子，如果我后面没有课，我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来教他，因为我觉得我有乐趣，他在进步，他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他不再觉得练琴这个事情是很枯燥的。而且学习艺术这条道路，其实这个孩子啊，我想他有点特殊，他虽然是女生，但是他有过一些不太好的行为习惯。由于钢琴，他妈妈也在跟我讲，我在给他上课的时候，我不光是跟他说钢琴方面的理论知识，每接触到一项音乐，我会说音乐家的一些特点和历史来激励他。也更多因为我也是做教育的，所以我还会讲一些跟学习无关的一些思想道德上的一些语言去感化他。那么他最终有改变，他妈妈也是很谢谢我的，他改掉了他那些不良的行为和习惯。
可能这个也是
艺术也是帮助到他。
对对对，我同意你，包括说你教学的是教艺术，但可能也是教为人处事各方面的道理。
对的，我觉得学琴真的是一个善良的有爱心的然后行为习惯好的孩子，他往往的学琴之路会要比学习习惯可能差一点的孩子，他可能会走得更加远。
没错，那你提到的这样一个让你感动的学生，他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努力然后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那在你的教学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些例子让你觉得真的很惋惜很遗憾，或者是你觉得哎呦你真的可以做一个反面教材还记忆深刻的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当时我当时是他也是在外面学了的，而且他是我同事的孩子。当时我跟他建议过，我说你别学那么早，我说你大概也就是我说的一年级吧，6岁以后学。他当时没听，他在他们学校就听了他们那个音乐老师的话，然后就4岁多就开始起步。结果学了2年多吧，他的侄儿子也是接触艺术这一块的，虽然不是专业，但是他也会到他家来做客，就像您刚说的，家族聚会，小孩子来表演一下。结果他的侄儿就发现他家孩子不行，没有力度也没有节奏，就是可以说这2年应该是说了一句说白学了吧，就没学到这2年应该学到的东西。那么他又来找到我，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那你要按我的要求来，首先课不他在家里要练习，你作为妈妈你应该是要陪他的。他答应的我很好，那么我给他大概上了个5节课的样子吧，他就有了一个转变，他自己也知道，小孩子知道，妈妈知道，包括他聚会的时候他侄儿肯定也会去看，就会说这个老师不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很有成就感的。
是的。
但是考完了3级以后，1年以后，因为他其实是在成长的，学琴他不是说你一下他就能够看到你有一个质的飞跃，他是一步一步的阶梯累积的。那他妈妈就会觉得后面的这2-3个月好像他的进步没有前面那么明显，因为你越往上走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有一个突破，他是真的很难，他不会像前面那么快就有一个飞跃，他不会。然后妈妈就会觉得有一种停滞在那里，再加上他后来换了工作单位比较远了，他觉得来回接送很麻烦，然后中途就有跟我说停掉以后，后来又是一个比赛契机，他小孩子想参加，想展示自己，好，他妈妈又来找到我，这是第2次回来了。我就说那就真的是这一次，我就希望你不要 又中途又因为客观原因然后又放弃了。
对，
他妈妈也答应我好，结果那一次比赛他又得了个第一名，也表现得非常好。完了比赛完了以后进入正常学习的时候，好，他妈妈又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又好像停滞一样的。他妈妈就是属于那种想要去比赛，想要去证明和展示自己，但是他又不练。哎，他妈妈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打牌。
嗯，
那么他打牌的时候他小孩子就不能够练琴，他就不会陪，然后就经常的到后面就可能上课就说，哎，他今天又没练琴，他今天可能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又不能来上课。好，慢慢慢慢慢慢的他最终就放弃了这个。后来我问他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是有出来聊天出来玩，也会碰到小孩子还是很想学，但妈妈说我没有办法去守着他练琴，我觉得真的是太痛苦了。这就是他妈妈跟我讲的。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很可惜的下面，其实妈妈的原因很重要，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小孩，可能他是他妈妈的原因。
是的，因为他在我家练完琴，我就问他下午回去，我说你星期六星期天难道不练琴吗？他妈妈就直接把这跟我讲，我要打麻将。那么他的孩子可能在他打牌的时候他就只能干嘛呢，搞文化学习，因为做卷子这些是不需要陪的，他可以在那里做，做完了然后再来看就可以了，但是练琴就不行，你还得去你玩的那个人家里才有琴啊，这个条件是硬性条件，所以他没办法花时间去陪他练琴。而他的仔仔才一二年级，这个时候是需要人陪的，他不能够自己独立练琴的。
这个不能够独立练琴需要人陪，是更多的安全上的角度呢，还是说是因为他可能没有自己练了没有练好，或者是说坐不住一定要有个妈妈在旁边安心，嗯，哪个方面的原因会更多呢？
嗯，首先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环境，如果我在这边安静的看书，外面比较吵闹，或者你的父母在那里玩耍，你的心里会不会羡慕呢？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他们在那里休闲娱乐，我就在这里苦读，我很没意思，我觉得我很累。他从心理上他就会有一种反差。那么再加上他又是年龄低段的孩子，他是坐不长那么时间，那么长时间他是坐不了的。
对。
再加上他可能在这个曲子里面会遇到瓶颈，他可能理解不了，他可能会有错误，他需要人帮助。
明白，所以是更多的，对，不一定是安全上，但是后天的其他的一些，包括父母的言传身教，然后这样的一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和鼓励，甚至都非常的重要。
嗯，并且小孩子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老师在课堂上说了很多东西，他可能回来反馈就需要家长来把关。他比如说一个手指的站立，嗯，我给我宝宝可能一节课我要说二三十遍以上的你要指尖站立，但是小孩子他可能在弹下去的时候他没觉得他的指尖是撇了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对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家长来指正。
嗯，哎，那在刘老师给大家小孩子上课的时候，家长是不是在旁边听做笔记，这样子的话家长能够明白那些要领和重要的关键点啊？
嗯，会，每一次的我跟我的学生上课和结束课业都会有笔记本，上面会给他标明你练习的是哪几条，你要注意些什么，你回课的时候你有些什么问题，我都会给他们标记。
嗯，所以有时候觉得小孩之间的这个竞争说到底还是父母之间的竞争，除了可能有个别的小孩自己就要不特别有天赋，要不特别有毅力，你去打你的麻将我一个人就在这里练，但是很小的小孩可能都比较难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更多的时候就是父母亲能不能够舍弃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然后专心的花那么多的时间培养小孩。
嗯，是的是的，就是对于低龄的孩子来讲他还没有一个独立学习的能力，我们要注重的就是给他培养习惯，当他的习惯好了，那他自己能够自主练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放手。
嗯，那这样的一个年龄大概是多少岁呢？
嗯，每个孩子他都会有差异。
嗯，
一般的话可能会要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有的孩子他可能哎自己就很喜欢钢琴，他很喜欢练琴，那么他可能在三年级的样子他可能就能够自己的去练琴，你只要课后你坐在那里去听一下看一下他有什么问题，然后跟他稍微指正一下就行。
嗯，那关于说钢琴曲啊，那么多的曲子中间，刘金你个人会喜欢比较喜欢的是哪些作曲家或者是曲目呢？
对于我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贝多芬的东西，
嗯，
然后还有就是肖邦的东西，嗯，这两个音乐家的作品我弹的也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如果说是，嗯，你说
为什么呢？
首先，嗯，贝多芬的话，嗯，他的人物事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知道他到后面的所有的交响曲是处在他失聪的状态而创作的，
嗯，
那么他的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觉得他身上那股韧劲，那股毅力，那股对音乐的热爱，我觉得真的值得所有的孩子来学习。
嗯，肖邦，
而肖邦就很好了。
嗯，
他的那个创作就很富有特点，非常的热情奔放，他的曲子一出来就很动听，很美。
是，可能说弹不同的作曲家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经历不同的作品跌宕起伏，也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状态。
嗯，是的，你会去感受，你会去深挖他每一个作品的背景，然后你会把自己带入进去。你其实我小时候在弹贝多芬的作品的时候，我是不能够理解的，都只是老师在跟我说，哎，你这个地方要强要弱要轻要干嘛，都是点对点的这种。而当我现在再来弹的时候，我能把中间的环节给串联起来，就像珠子一样，我把中间我不通的我不理解的我加入自己的情感来演绎。
没错，可能以前老师告诉你要强要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这样，为什么是这个情况呢？这个作品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呢？就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是更技术性的东西，这也需要时间的打磨吧。
嗯，是的，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经历和阅历所累积起来的，那么你就会有不同的情感。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你对于以后呢，你有怎么样的设想？关于跟钢琴和音乐方面，你会有怎么样的下一步的设想吗？
嗯，首先是在学校吧，我有一个自己的管乐团，我想把我们的乐团，把它带领得更好，然后参加更多的比赛，拿更多的奖。这是我的一个设想，然后对我孩子的就是，我觉得不是说让他成为什么什么家，而是把我会的，我尽可能的传承给他。
嗯，那关于你自己对于钢琴演奏和钢琴的欣赏方面呢？
嗯，对于我自己的话，嗯，我会去扒一些我以前可能没有弹过的一些作者和作曲家的曲子，然后会看一些关于音乐艺术方面的书籍，而且我基本上每个月可能会带孩子一起去听一些音乐会。我觉得在听音乐会中间，我可以有更深的理解，而且嗯，小孩子他也能耳濡目染。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的采访也要结束了。刘经理，最后想要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吗？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嗯，很开心今天的聊天。我最后想说的就是说，音乐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我觉得音乐它也是使人快乐的，音乐也是美的。我希望大家，嗯，包括学音乐和不学音乐的朋友们，你们会爱上音乐。音乐它也是一个全世界都能够通用知晓的语言。
哇，太棒了。那不管是会弹琴的还是说不会弹琴可以听的人，都能够享受音乐之美。谢谢刘经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也祝你一切顺利好吗？
嗯，好，也祝大家一切顺利。
嗯，好的，
拜拜
拜拜。好的，那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节目就要结束了。嗯，我觉得受到了刘经的启发，真的是音乐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好朋友。可能在你失意的时候，在你难过的时候，在你开心的时候，在你孤独的时候，音乐都像是一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在那里可以抚慰你的心灵，可以让你感觉到很开心。那今天呢，我也很开心能够在星期五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11点到12点的时间跟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然后也要跟大家汇报一个小小的近况。那由于工作的关系呢，我将会去派去出差几个月，所以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节目中间，我们艺术人生的栏目组中间，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我的同事们的作品。但是一段时间的出差之后呢，我会回来再一次在演播厅跟大家见面交流和沟通，希望能够把能够看到的日本的见闻、工作在不同的文化上的经历都能够融入到我以后的主持中间。好的，那我们本期的娱乐追追追之后改名的艺术人生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